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福音杂谈。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先把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是诗篇119篇7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
是的，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说，当我们去仰望神的话的时候，那些敬畏上帝的人见到我们就会欢喜，然后大家就会有心灵的共鸣。所以我们要常常去学习神的话语，然后呢，看到神的话是生命的道，我们常常去仰望他，我们就有福了。那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福音杂谈。我们今天是第18讲，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叫做12篮子。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各种各样的不足，但是主，你说过，你来到这个世界里面，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你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所以我们这些人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我们就来寻求你这位刚强的主。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就来寻求你这位救主。我们承认自己有很多的不足，我们就会来寻求你这位完美的主。当你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你面前成为新造的人，成为完全的人。主，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将你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你的真理使人得自由，你的真理是生命的道，能塑造我们的生命。愿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求你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越来越信心坚固，我们越来越邻里喜乐，我们越来越有天上来的能力，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你，我们讲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题目呢，叫做12篮子哈。那我们为什么分享这个12篮子呢？其实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故事了哈。所以我们那个经文呢，我们就不读了，就是5饼2鱼的那个故事。然后我们知道，那主耶稣曾经行一个神迹，就是5饼2鱼的神迹。那个神迹行完了以后呢，让5000个男人吃饱。那我们说再加上妇女儿童的话，应该上万人一下子都吃饱了。而起初他们只有5个饼2条鱼。然后他们吃饱了以后呢，主耶稣让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门徒把吃剩下的零碎干什么呀？收拾起来，收拾了12个篮子，装满了12个篮子。所以这里面的话呢，其实我们说这12篮的零碎里面，其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看主耶稣他行的，其实每一个神迹呢，他都有很深的深意，而不是仅仅让我们看见一个啊好神奇的事情发生。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从我们的三观的角度来去看一看。我们说借着这个5饼2鱼的神迹，这12篮的零碎，我们去看一看上帝告诉我们要怎么去建立一些很重要的价值观，包括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富足的人生观，还有一个我们怎么在这个世界里面建立一个得胜世界的世界观。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3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个呢，我们的焦点就放在价值观上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基督行这个5饼2鱼的神迹，然后还收拾了12篮的零碎，他向我们启示了哪些重要的价值观的真理，我们要在其中好好的去看一看，求主去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明白。那我们去看这5饼2鱼，它给我们带来的价值观的震撼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我们去思想，我们去领受的时候，我们就整个人不同。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4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
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会有5饼2鱼这个神迹呢？就是主耶稣讲道讲得太好了，他讲道很多人来听，很多人来听，然后大家都不肯走，一直听他讲，讲着讲着，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下午在讲道，然后讲着讲着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但我们在这儿的人不多，但主耶稣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呢，人很多。所以门徒一看这个情况，就说：“哎呀，我们其实他们当时手里有多少钱啊？他们有20两银子。他说20两银子也不够买东西给大家吃啊。”所以门徒就跟主耶稣说：“哎呀，赶紧让他们四散，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 但是主耶稣当时就没有这样去做，对吧？主耶稣就跟门徒说，来，你们有什么我们让他们吃。所以门徒这个时候说，我们有什么呢？有一个小孩子怎么样子，有五个饼两条鱼，拿过来，主耶稣祝福了，让大家吃饱。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五饼二鱼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首先放在那个饼那个鱼它怎么变得那么多，但我们说不是，主耶稣行神迹，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价值观，它首先让我们看的是基督。如果你看不见基督，你的价值观是不能更新的。那你看主耶稣，当那个小孩子给他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他一祝福就变成让上万人吃饱，还能收拾十二篮的零碎。那么是那五个饼两条鱼他自身发生变化了吗？不是，而是主耶稣行那个神迹。阿们吧。他其实做了什么神迹啊？从无造有，同意吧？就是原来只有五个饼两条鱼，结果他让大家全部吃饱，那就应该是成千上万了，对吧？然后还能再收拾十二篮，就是行了一个从无造有的神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主耶稣行一个从无造有的神迹的时候，其实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耶稣是神，阿们吧。除了上帝，有没有人，有没有受造物可以从无造有？我们受造物，我们人顶多是制造。制造是什么意思？你给我一团面，我可以把它变成面饼，对吧？你给我买了菜，我可以把它做成一锅香喷喷的菜，但是我这个叫做制造，阿们吧。而耶稣做的是什么？创造，只有神能创造。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去看，我们说讲到基督是创造主的时候，很多人说，哦，对，这个是神学上的一个议题。我说不，你注意看，它不仅是神学的议题，它还告诉我们价值观。什么价值观？其实谁能创造富足？只有基督可以，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会恍然大悟。我们人很容易往自己脸上贴金，我们说我们是创造财富的人，我们是创造价值的人，其实真正创造的是谁啊？耶稣基督。所以富足在哪里？富足在基督里。所以你信了耶稣没有？你信了耶稣以后，耶稣是不是你的？
是。
你是不是耶稣的？
是。
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你因为有了基督，你就成了最富足的人了，阿们吧。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你去看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那个财主表面看他比拉撒路有钱，但其实拉撒路信耶稣那一刻开始，拉撒路早就比他有钱了。因为拉撒路有谁啊？有基督。因为富足在哪里？富足在基督里，只有基督能够创造富足。所以你去看连一些研究历史的研究经济学的人，他都承认一点，承认什么呢？凡是基督教发达的地方，经济一定发达。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创造财富的，基督里面才有富足，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包括你看现在中东地区，大家知道那个新闻，就是那个什么伊朗啊，这个地方包括旁边有个国家叫黎巴嫩，大家知道吗？黎巴嫩现在不是也乱成一团糟？我告诉你，黎巴嫩它原来不是这么乱的，它原来是它的首都不是贝鲁特，原来被称为中东小巴黎，它是很富裕的一个国家。你知道它为什么以前富裕？黎巴嫩这个国家原来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基督徒，但是后来他们被人忽悠瘸了，你知道吧？有些人就说你们应该接收难民，接收难民，他就把很多穆斯林的难民接收进来，然后整个国家就开始乱起来，成了中东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所以哪里有基督的福音，哪里就有富足，哪里有基督，哪里就有富足。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只有基督他是创造财富的。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你注意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有什么样的恩典啊？丰满的恩典。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干什么？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我们再讲什么叫贫穷，什么叫富足。一般世上的人说富足呢，就是你的收入在平均线之上，是吧？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难讲的，我们觉得哎呀，我就算手里有十万块钱算不算富呢？有人手里有一百万，有一百万的算不算富呢？有些人说一百万在广州连个厕所都买不起，哎呀，这一百万也不行。有一千万行不行呢？有些人算了，哎呀，怎么样要怎么样，一千万好像也不太够。所以人很多人衡量贫穷或者富足是根据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但我们的价值观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什么是贫穷。贫穷的本质是在基督之外就是贫穷，在基督的怀里就是富足。 所以我带你放了这张图片，是主耶稣基督抱着一只小羊，阿们吧。凡是被基督抱在怀里的就是富足的，跟我一起说一遍，凡是被基督抱在怀里的就是富足的。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被基督抱在怀里？你什么时候被基督抱在怀里的？你信的时候。主耶稣不是讲过，我们之前也讲过，他说他有一百只羊，其中有一只羊走失了，他去怎么办？他把那九十九只放下，一定要找到那只羊，欢欢喜喜干什么？扛在肩上带回来。我们都是，阿们吧。我们以前就是迷失的羊，所以耶稣把我们扛在肩上带回来，抱在怀里。你被耶稣抱在怀里，你就是富足的。你跟耶稣没关系，你就是贫穷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标尺，以基督为价值衡量的准则来建立的。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是富足的，阿们吧，因为我是属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跟你自己讲，我是富足的，
我是富足的。
然后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也讲，你是富足的，
你是富足的，
阿们吧。因为我们是被基督抱在怀里的。哎，我们有没有软弱的时候？
有。
我们软弱的时候，耶稣基督会不会嫌弃我们，一脚把我们踢掉？不会。他都说了，一百只羊走失一只，他不说走了就走了，他怎么样子？一定要找到他，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带回来。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从你信耶稣以后，其实贫穷这两个字跟你绝缘了，你要明白。但是是不是基督徒一定兜里面有很多钱？不一定。但你有谁啊？你有基督。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讲。弟兄姊妹，你知道基督徒是怎么样子吗？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有没有一些人看起来比一般的人穷啊？有不少。我们刚才讲的拉撒路就是，拉撒路死的时候还是作为一个乞丐死的，对吧？但是真相是什么？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只看现象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上帝不让拉撒路死之前变成一个富翁呢？为什么让他做一个穷人就死了呢？我说你这是看的表象，你要看真相。看真相是什么？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富足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能够把五个饼两条鱼变成什么？变成让上万人吃饱的，能够收拾十二篮的零碎。所以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从无到有，而你有了基督，所以你一定是富足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经历金钱上的缺乏或者物质上的缺乏，这个时候它的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已经成为富足，我是在富足当中经过贫乏，阿们吧。就是那个贫乏我是经历过，我是经过。但贫乏跟我有关系没有啊？其实没关系，因为我有基督，阿们吧。基督比什么都宝贵。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讲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真实的光景是什么？他们真实的光景一直活在贫乏里。你说他有上亿资产，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想，那些有上亿资产的人是不是真的有上亿资产？不是，那些钱不过从他手里曾经流过而已，阿们吧。其实他没有真正拥有的，对吧？他们死的时候带走多少钱？一分都带不走啊。他死的时候是不是他因为在今生的时候赚过很多钱，他死的时候就比别人死的不一样？他是不是死的时候睁着眼睛死的？他不是一样死的吗？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不信的人其实他真正的光景是他一直生活在贫乏。而我们这些人是一直在基督里是富足的，然后我们在富足当中经历这个世界里面的贫乏。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不要自怨自艾，你就不要在那唉声叹气说，哎呀，我信了耶稣还没有那些不信的人有钱，哎呀，我觉得我好惨。不需要，一点都不需要，因为基督是你的，阿们吧。你又是基督的，你首先要看到这里。所以我们说，你看主耶稣他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首先你看的不是五饼二鱼，而是基督。他是从无造有的基督，他是富足的主，他才是财富的创造者，他才是一切丰盛的源头。而你有了基督，你已经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讲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再去看，我们说你去看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再去思想，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从生命本质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脱离贫乏了，对吧？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时候我们也有艰难，就是门徒 门徒，哎呀，突然这么多人吃的不够了，该怎么办？怎么去胜过现在的缺乏呢？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是很少见的。怎么很少见呢？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这个神迹，有一些神迹是在这卷福音书里记载，其他没记载。比如我们之前讲过哈，这个迦拿的婚宴，迦拿的婚宴只记载在约翰福音上面，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没写。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主耶稣行的神迹，主耶稣做的事情，有在三卷福音书上面的，但在约翰福音上面没有。但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在哪里呢？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那么在约翰福音呢，就是在第六章那里讲。那第六章这里就是当，哎呀，大家一起听了一篇道，然后好多人来这里，哇，大家都听了很开心。但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这个是因为听到，因为福音的缘故，突然出现了缺乏。因为如果原来只有五六个人听到，晚饭很好解决，是吧？七八个人也好解决，因为我们兜里有二十两银子，还是够的。但是一下来了上万人，哇，麻烦了，因为丰富产生了缺乏，是吧？那这个时候面对缺乏，我们该怎么办？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你知道，其实门徒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安德烈来找主耶稣说，哎呀，我们现在没办法了，你赶紧叫他们走吧，我们该怎么办，等等之类的。然后其中有门徒给的建议，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五节那里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什么？请叫众人散开。所以这是不是一个方法啊？好像是个方法哦，因为人一散开问题就不存在了，对不对？就是他们自己去解决晚饭问题嘛，不要都让我们来解决，都让我们解决，我们很难呐。但是我告诉你，其实主耶稣就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门徒面临一个危机，我们讲叫信仰危机。你因着传福音来的人很多，晚饭怎么解决？吃食怎么解决？所以我们面对贫乏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人天然的观念是什么呢？说，哎呀，如果我很有钱，我帮他们所有人买单，是吧？让他们好好吃一顿。哎，可惜我没有那么多钱。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门徒给的方法，让大家散开，让大家各回各家。但耶稣说，这些都不是我要给你们的方法。所以安德烈的方法是对的。安德烈是什么？来找耶稣，来找耶稣。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面对贫乏，当我们面对缺乏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散开，也不是你变成一个富豪。你要胜过贫乏，最重要的是去找谁啊？去找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每当你遇见缺乏的时候，你不要哀叹，你不要着急，你不要生气，你觉得主啊，你怎么会让我遇见缺乏？不要这样子。相反，你每当遇见缺乏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该找耶稣了，我该找耶稣了。我们弟兄姊妹，你们自己有没有经历过缺钱的时候？
有。
你缺钱该怎么办？你以前可能就自己挣钱啊，努力啊，或者借钱啊，不是，你要干什么？找耶稣，阿们吧。所以昨天我还跟一个姊妹，我们有一个姊妹很有爱心，很愿意帮助别人，我就提醒她，我就鼓励她，我说你的爱心主是非常非常纪念，非常好。然后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帮助人的终极目的在哪里？我们帮助人的终极目的不是让人来找我，是让人找谁？
基督。
让人找基督。所以只要他没找到基督，问题就没解决，但是他会找到基督，问题就解决了，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对贫乏的得胜不是变成财主，也不是遣散众人，对贫乏的得胜是寻找基督，去遇见基督，去呼求基督，向耶稣基督去祷告。而且有时候你的缺乏不一定是钱，比如说圣经里面有讲说，你们当中若有缺乏智慧的该怎么办？在雅各书里面怎么说？你们当祈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主，主就必赐给你们，阿们吧。我们是不是经常有缺乏智慧？是。怎么办？去找耶稣。你不要一发现自己缺乏智慧说，我要去读书，我要去读书。读书是好的，但不如找耶稣好，同意吧？你读圣经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得方法，读圣经是为了找耶稣。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就提醒大家，有些弟兄姊妹读圣经读出问题来了。什么问题？他读圣经从来都是在找方法。我说不对， 读圣经是为了找耶稣。如果你说圣经是一个方法论，太可惜了，你很容易变成法利赛人了，对吧？那些犹太人就是把圣经当成方法论，哦，圣经这个问题给我解决方法，那个，哇，如果这样，这不是最好的。你要找谁啊？找耶稣。我读圣经就是为了找到耶稣，我读属灵文章是为了找到耶稣，我来到教会里面是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寻求耶稣，敬拜耶稣，赞美耶稣，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不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再讲，弟兄姊妹，什么叫富裕？我们再说，因为我们说我们借着五饼二鱼的神迹要建立一个新的价值观。什么叫富裕？你寻求基督，信靠基督的时候，你就富可敌国。跟我一起说一遍，寻求基督，信靠基督，就是富可敌国。真的，只要你是找基督的人，你的富裕，你的丰盛的程度就没人能比。阿们吧。就像我们前面读的经文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怎么样子啊，我们都领受了，而且什么恩上加恩。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就是描绘什么呢？保罗和希腊在腓立比的监牢里，他们在腓立比的监牢里被人打了，上了木狗，看起来损失很大，但是保罗和希腊他们在腓立比的监牢里是不是就变成一贫如洗彻底失败的人？不是，他们依然是大大得胜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寻求基督的人。阿们吧。所以只要你寻求基督，只要你信靠基督，这个世界没有一个能胜过你的，全世界黑暗的权力全部集中在一起来攻打你一个人，只要你是靠耶稣，你依然得胜有余。阿们吧。有没有这样的神迹啊？有啊。大家记得那个以利亚，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有几个人帮他？
没有，
只有他自己。但他得胜了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信靠我们的上帝，因为他寻求基督。阿们吧。但是到后面耶洗别吓唬他，他为什么又跌倒了？那个时候他没有用信心看上帝，他开始看环境，他觉得全以色列只剩我一个人是敬畏耶和华的，如果耶洗别真的把我杀了，那就没火种了，我跑吧。他看不见主的时候他就软弱，世界就能压制他。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是富可敌国的人。阿们吧。因为我们是信基督的人。所以跟我一起说一遍，我们是富可敌国的人。
我们是富可敌国的人。
因为我们是信基督的。
因为我们是信基督的。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根本不要那种说，哎呀，我缺钱呐、啊，我缺乏、啊、不是，去找耶稣，万有都在他那里。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哪里啊？在基督里。你有基督，你当然富足。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什么叫贫穷。我们再讲，我讲基督徒的贫穷哈。有些基督徒他的那个整个状态是贫穷的，他真正的贫穷是什么？不是他缺钱，是什么？是不信靠，不寻求。这个时候他就是贫穷，但是只要我们信靠交托，我们就是富足的。所以我在这里又放了这张图片，大家也知道我讲到时候很喜欢用这个故事的，就是有十个探子去探了迦南地，探完回来以后，大家看的是同一块地方，但是有两个有信心的探子，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说什么？他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好的不得了，我们去一定能得。但另外十个探子说什么？不行不行，那个地方我们得不了，我看那些亚纳人又高又大，我们打不赢的。你注意，我们看见仇敌强大这是有可能的，但这十个探子有没有跟上帝祷告？他们不祷告，他们只是说别人敌人很强大，我们没办法，我们没办法。所以这种心态是什么心态啊？这就是穷人心态。什么叫富人心态？信靠上帝，就是约书亚和加勒的表现，上帝在我们这边，阿们吧。所以上帝要把那个地方给我们，谁能赢我们？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再讲，其实富裕和一个重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是我们常常想不到的，甚至在有些神学错误的神学里面把它两个对立起来。我告诉你，富裕和什么联系在一起？富裕和信心联系在一起。阿们吧。有信心的人就是富足的人，没信心的人才是贫穷的人。没信心的人就是兜里揣了100亿他也是慌的，对吧？因为他不信靠上帝。但是信靠上帝的人就算兜里没钱依然是富足的不得了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保罗和希拉在监牢里又怎么样呢？他们在监牢里有没有哀叹？ 有没有在那发愁说明天去哪儿吃饭呢？有没有搞这些啊？没有。为什么？因为我靠上帝，没有什么能拦住我的上帝，没有什么能够让上帝不施恩给我，阿们吧。所以我就刚强，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说我们要去胜过贫乏，最好的方法不是变成财主，不是把问题丢开，而是干什么？找耶稣。每当你遇见缺乏的问题，这是上帝精心安排给你的，是上帝故意给你的。什么意思啊？你去找耶稣去，是吧？你去找耶稣，然后只要你愿意寻求耶稣，只要你用信心去靠耶稣，每一次找耶稣都会让你变得更富裕，是真的富裕。阿们吧。因为你的信心成长，你的整个灵命不同，这是我们要看到，这是我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我们去了解一下富足的真相。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分与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另外我们再讲富足，我们前面讲了，你要知道贫穷的真相就是不信靠基督，对吧？我们说富足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再去看，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被基督抱在怀里就是富足。我再讲讲更深一点，弟兄姊妹，第一个，这里面讲说主耶稣把那个饼拿台祝谢了，干什么呀？分给那些人，然后照着每个人需要。我告诉大家，你要有一个心态，其实你领受的人生都是耶稣分给你，阿们吧。是不是上帝分给你的？比如说你有几个孩子，你跟谁结婚，然后你的家庭啊，家庭存款是多少等等之类，是不是上帝精心安排的？是不是耶稣分配的？是。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主的分配是美好的还是残缺的？主的分配是美好的，而且是最美好。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满足于主分给我的，这就是富足。所以你记得圣经里面讲说，知足加上敬虔就是什么？就是大力了。所以上帝为什么总是叫我们知足？我们有时候觉得，中国也有句俗话叫知足常乐。我觉得圣经跟这个差不多，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中国人讲的知足常乐，其实带着很多的无奈，同意不同意？说没办法了，咱不要跟人比，人比人气死人，是吧？你只要跟人比，总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哎呀，没意思。但是我们是根据什么？我们是有上帝，我说我的人生是上帝精心分配给我的，我到底这一生赚多少钱，我能用多少钱，是耶稣分给我的，阿们吧。而耶稣的分配是最好的，所以我满足于他给我的分配，我不贪婪，阿们吧。我总是知足，我总是满足。如果主耶稣在我身边那个弟兄啪给他100万，给我只有5000，怎么样？你要不要说主啊，不公平啊，你起码给我100万好不好，他都500万了，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要。主啊，你给我的分配一定是最好的。你学会这个心态你就无敌了，阿们吧。你知道有多少人，甚至一些基督徒一看身边的人发财了，酸的马上就倒在地上了，你明白？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亲戚不发财还好办，一个亲戚发了财就断绝来往了，对吧？觉得凭什么你发财，凭什么你发财，对吧？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又怕兄弟不这个太贫穷，又怕兄弟太发财，是吧？这是什么？因为不能知足。我们的知足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富足的真相，以主给我的分配为满足，因为主的分配一定是最美好。富足的第二个真相是什么？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分给那些坐着的人，分与也是这样，都随着什么？随着他们所要的。你还注意一件事情，上帝给我的供应是充足的还是不足的？充充足足的。所以我们也喜欢引用那些经文，大家很喜欢的诗篇23篇，一上来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怎么样子？我必不致缺乏。上帝给我的供应从来都是丰丰满满的，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什么？恩上加恩。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怎么看待上帝给我们的供应？一个人活在自我里就糟糕了，因为你知道你的自我是什么吗？你的自我是一个贪婪的穷人，你的自我永远是贪婪的，但是他永远贫穷。谁是富足的？我们的上帝。所以你从上帝的眼光看你的人生，你就不一样了，你就会知足了，你就会发现哇，因为你从上帝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把各种各样你需要的早都预备好了。所以我这两天灵修正好灵修到什么呢？灵修到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相见。你看上帝预备多奇妙，约瑟原来被十个哥哥陷害，卖到埃及做奴隶，然后又被波提乏的妻子陷害，陷到监牢里，但是上帝早有预备，所以约瑟不单没有被生活压垮，反而成了埃及的宰相。而且这个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以后怎么样子啊？雅各全家过来的时候就得到丰富的供应，这是不是上帝安排的呀？
是的，
我们的上帝是富足的主。所以我提醒弟兄姊妹，你不要太看重你自己的感受。你知道心理学就有这个问题，心理学让你去省察自己，这是它好的地方，但它不好的地方让你太注重自己的感受。而你的自我是什么？我的自我是一个贪婪的穷人。跟我一起说一遍，我的自我是一个贪婪的穷人。他很贪婪但他很穷，所以你只要跟着感觉走，你就一生你都没安息，你就不断的觉得就算上帝给了你100万，就像我们说的，你还觉得不够，为什么不给我1000万？给了你1000万，你还觉得为什么不给我1亿？我一定是贪婪的穷人，但主是富足的，所以我去依靠他，我去仰望他。主啊，你给我的供应是最充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主导文其中有一句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干什么？
今
日赐给我们。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主的供应，阿们吧。所以这个我现在这里讲，不是给大家讲一条虚无缥缈的教义，是讲你每天的生活。你只要每天在主面前说，主啊，感谢你今天给我丰富的供应，我告诉你，你每天坚持这样去说，你整个人一定不一样，因为这就是富足的心态，阿们吧。但如果你每天在那吃饭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哎呀，怎么再赚多2000块，怎么再拿多更多，你这个叫做贪婪的自我，是一个贪婪的穷人。不是的，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第三个，你还注意主耶稣基督当这个小男孩把5饼2鱼拿给他，他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拿起饼来干什么？祝福了。所以耶稣的祝福厉害不厉害？厉害。耶稣的祝福是最大能的，所以被他祝福的怎么样子啊？一定是富富有余，一定是得胜有余，阿们吧。主耶稣祝福那个饼，然后5个饼2条鱼就让5000个男人加上妇女儿童上万人吃饱，还收拾12篮的零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耶稣他更关注注重那个饼，还是他更要祝福我们？
祝福
我们是不是被耶稣祝福的？
是。
他怎么祝福我们？多不多？他对我们的祝福多不多？所以耶稣祝福那5饼2鱼，祝福以后就让上万人吃饱了。我被耶稣不断的祝福，请问我的人生可能是很贫乏的吗？不可能，我的人生一定是富富有余，一定是得胜有余，阿们吧。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被上帝祝福的。
我是被上帝祝福的。
你也跟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被基督祝福的。
你是被基督祝福的。
对呀、
啊，也是、啊。
所以你是被上帝祝福的，你要有一个富人心态。你是富足的，因为基督是你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我被基督祝福，我的人生被基督祝福。我以前做错很多事，会不会导致一个结果说耶稣祝福我没有办法遮盖我以前的错误？
不会，
不会。他的祝福比你做错的事情大10000倍，大1000万倍都不止，阿们吧。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常常活在过去里，还说忘记背后干什么，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旧事已过怎么样？都变成新的了。你是新造的人，被谁造的呀？被基督造的。你是被祝福的，被谁祝福啊？被耶稣祝福。真的， 我们如果我们的父母经常祝福我们，我们整个人都不一样，同意吧？何况是耶稣祝福，这个就是你要看到富足的真相，就是被基督祝福。那我们说，你看到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大家要知道。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6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这里面我为什么还让大家读这节经文？你注意，我们讲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很激动。然后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他就带着门徒就走了。然后之后第二天，很多人又跟过来，又跟过来。主耶稣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话。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过来呀，不是因为看见神迹，你们过来想干什么？吃饼得饱。你们只关注饼，这是不对的。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重要的话。他说什么？我是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们不要把耶稣当手段啊，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基督徒真的容易犯这个错误，连我们传道人也容易犯这个错误。我们把基督当手段，我们说，哎呀，信了耶稣以后我会生活幸福，信了耶稣以后我会婚姻幸福，是不是这样子？是。但是你注意，耶稣才是目的，耶稣才是终点，阿们吧。他不是手段。所以那个饼和鱼是什么？那个饼和鱼是让我们亲近耶稣的手段。你不能把本末倒置，同意吧？你不能把耶稣当手段，把饼和鱼当成是你的终点了，那这个就惨了，阿们吧。所以你信耶稣不是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富豪，你信耶稣是为了得着耶稣，得这个生命的粮，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所以主耶稣那些人第二天跟过来，耶稣就不再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了。主耶稣没有说，哎，你们又来了，好，我再让你们吃饱。耶稣不干了，耶稣不干了，耶稣反而跟他们讲这些话，你们要来找我，你们要来找我，因为如果你们只是奔着饼，只是奔着鱼来，你们损失太大了，你们一定要来寻求我。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饼和鱼是手段，基督才是目的，基督才是终点。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得到基督？
有。
所以你是不是幸福的呀？幸福。所以如果有些人说啊，你要用基督怎么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富裕，你就心里叹一声，哎呀，本末倒置了，本末倒置了。得着基督才是终点，得着基督才是目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我们看五饼二鱼。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从五饼二鱼我们看见的价值观的改变，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以基督为至宝的价值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人生观的改变。我们说十二栏的人生，我们从这十二栏的零碎里面，我们去建立一个富足人生观。怎么建一个富足人生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路加福音9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装满了12篮子。
弟兄姊妹，我们一看，哇，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那些人都吃饱了，然后把零碎收起来，比原来给的还要多，对吧？五个饼两条鱼能不能装满12个篮子？不可能，对不对？十二个篮子就一定超过五个饼两条鱼。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的话，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这里面教我们去看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是不是给我们刚刚够，还是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丰盛的恩典，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我鼓励大家，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人天然是领受恩典的，还是想靠功劳的呀？
靠功劳。
我们天然想靠功劳，功劳是很贫瘠的，恩典才是很丰盛的，阿们吧。所以靠恩典的人有福了，靠恩典的人才是富足的，靠功劳的人一定是穷，而且困，而且窘，而且破。但是我们靠基督的恩典，我们会很丰盛。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再讲，其实一个人想靠功劳的时候，他一定活在哪里呢？活在贫瘠里，活在焦虑里，活在惧怕里。所以我再用这张图片，就是那个十个探子，其实他们焦虑不焦虑？那十个探子为什么不敢进迦南地？他们是靠恩典的人还是靠自己的人？
靠自己。
靠自己。他们靠自己，他们也是诚实的。我也跟一些弟兄们讲哈，有些人以为说那十个探子是装腔作势，想把加勒他们打死。不是，他们是实心实意想打死他们两个。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靠恩典的。 而不是他们是靠功劳的。他们靠功劳的时候，靠自己的行为的时候，靠自己的经验的时候，他们觉得，你们去想一想，我们以色列人刚从埃及出来，我们原来是什么？我们是奴隶，人家迦南七族整装待发，人家亚纳人个个跟 NBA 球星一样，个子又高又大，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你们这两个人要害死我们呢。所以靠功劳的人充满了焦虑，靠行为的人充满了惧怕，靠自己的人充满了贫瘠。但约书亚和加勒靠的是什么？靠恩典，靠恩主，上帝，上帝什么不能做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上帝当初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他是不是费尽力才把这个宇宙造出来？他怎么造的？一句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弟兄姊妹，我让大家去明白，我们有时候没有那个概念，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今天正好看了一个短视频，他说什么呢？假设我们开一个跑车，那速度已经很快了，假设可以哈，开一个最高速的跑车，从我们地球跑到离我们地球最近的一颗星星，就不是讲太阳啊，星星，你知道要跑多少年吗？2800万年。你知道，你就知道这个宇宙的尺寸，这还是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然后还有离我们很远很远亿亿万万的恒星。所以这个宇宙大不大？大。上帝怎么造的？上帝一句话。上帝的恩典大不大？大。所以靠恩典的人是很勇敢的，但是靠功劳的人很惧怕。而且我们靠上帝的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从五饼二鱼的神迹，还有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在迦拿的婚宴上面干什么？变水为酒。变了多少缸的酒出来啊？六大缸。而且我们那次我记得给大家看了那个图片，那个缸差不多跟一个人那么高。所以其实他婚宴需不需要喝那么多酒啊？不需要。但耶稣有没有说，哎，一缸就够了？耶稣是什么？把那六缸的水全都变成酒了。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是一个吝啬的上帝还是慷慨的上帝啊？我们的上帝是慷慨的上帝。所以你去靠这位慷慨的上帝，他给我们的是什么？他总给我们丰盛的恩典。阿们吧。所以你去靠上帝的时候，请问你的人生会贫瘠还是丰盛？
丰盛。
丰盛是不是意味着，一定意味着就是钱多，钱多。钱多是不是丰盛的一个表现？
是
的，钱多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阿们吧。但是丰盛有很多的维度，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去靠上帝，我的一生要充满丰盛，我把我的水拿给耶稣，耶稣负责把这个水变成什么？变成酒。我把我的五饼二鱼拿给耶稣，耶稣负责什么？把它变得让上万人吃饱，还能收拾十二篮。阿们吧。所以你首先要看见恩典的丰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6章12节，我们再来读。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我们中国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容易误解。怎么容易误解？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从小受教育说，米不能掉桌子上啊，每一粒米都吃了啊，这个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我们中国人是很抠的，所以有些人把耶稣也理解成抠了，说耶稣说不要浪费啊，每一粒米都吃了。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的上帝，我为什么敢这么肯定的讲，你注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宇宙很大，对吧？上帝造的那个太阳，你知道太阳那个能量大得不得了，太阳一秒钟的能量就比人类从亚当开始人类社会消耗了能量加起来总和还要多得多，就是这么厉害。然后上帝让太阳光照出的能量，你知道有多少到地球上吗？有没有1%？连1%都不到。所以上帝浪费不浪费啊？按照中国人的标准，上帝浪费不浪费啊？太浪费了。还有十大行星，对吧？还有那么多的恒星，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夜晚的时候看着天空比较漂亮。所以耶稣让我们收拾起来不要浪费，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说你们不要行，我行完了神迹你们就往下走，你们要干什么？收拾起来数算恩典。所以什么叫浪费？浪费是不数算恩典才叫浪费。 而不是你的米掉在地上了就叫浪费。阿们吧。所以我也主张有的时候你吃饱了要不要发现桌上有剩菜还必须把它吃完，不需要，该倒就倒掉，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上帝很慷慨的，阿们吧。但是你该把剩饭倒掉就倒掉，但是你要学会感恩，阿们吧。你看到有些小视频一些故事都讲，有些老人家不肯把那些剩菜剩饭倒了，结果吃到自己住院花的钱更多，对吧？这个不对。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把十二篮的零碎收拾起来，意思是什么？数算，数算恩典，感恩。所以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要常常数算主的恩典，常常感恩。你不要觉得说这件事情过去了我就不吭声了，不，我要数算恩典，我要常常感恩。而且我们说感恩它像什么呢？我们说感恩是能力的放大器，你这个人越感恩你一定能力越大。我们很多时候能力小就是感恩少了，你要经常去想，哇，五饼二鱼，感谢主啊，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太奇妙了。然后你去想一想上帝在你身上在你家里有没有行过类似的神迹，没有啊，我们家没试过有那么多饼啊。不是，上帝一定在你身上施过恩，阿们吧。但是我们不习惯感恩，我们就让很多恩典的事情过去了。不，你要数算恩典，甚至有些事情要反复数算。你看圣经里面的例子就是这样，以色列人过红海过了几次？
一次，
只过了一次。但是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讲过红海的故事不停的讲，同意吧？上帝是年纪大了所以很唠叨吗？不是，上帝教你数算恩典，数算恩典，感恩。你每一次感恩你都变得能力更强，阿们吧。而且感恩是什么？我说还是恩典的加倍器，你越感恩你就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阿们吧。你喜欢感恩的人上帝会给你更多恩典，为什么？因为你的感恩就是为他做见证，阿们吧。上帝说我把同样的恩典给你们，结果呢这个弟兄呢很喜欢感恩，到处跟人讲说上帝施恩给我，上帝施恩给我，那个就不吭声。请问上帝为了让更多人得到他的恩惠要给哪个人更多？给那个喜欢感恩讲见证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主耶稣不是曾经有次行神迹，有十个大麻风来找主耶稣，主耶稣把他们都治好了，后来有几个回来感恩呢？只有一个。耶稣说哎，那九个在哪里？我们有些人理解说耶稣心里酸了难受了，不是，耶稣的意思是那九个人不回来感恩他们其实就有损失，他们本来可以得更大的恩典，结果他们没来得，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感恩是能力的放大器，感恩是恩典的加倍器。跟我一起说一遍，感恩是能力的放大器，感恩是恩典的加倍器。所以我们要学会常常感恩，阿们吧。而且我在讲你去看你去思想，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我们再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来讲的故事。然后我再讲，你注意，感恩是天国的标记，抱怨焦虑是世界的标配。抱怨不需要教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我们会说话以后就会抱怨，是吧？所以有一种说法，有一种这个心理学经常喜欢讲原生家庭。哎，你为什么是这样？原生家庭导致的，你爸爸妈妈原来怎么怎么没教好你，所以你变成这个样子。你爸爸妈妈原来怎么亏欠你，你变成这样。哎呀，对呀，就是啊，回去我要好好的责备一下我爸爸妈妈，不用教，个个都会，是吧？但这是错的，这是错的。上帝教我们是什么？凡事谢恩，感恩是你属天国的一个标志，甚至在艰难当中我都能感恩，这就是天国的标志。所以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牢里干什么？唱诗祷告赞美上帝。当约瑟的十个哥哥跪在约瑟面前怕约瑟报复他们的时候，约瑟怎么讲？约瑟说你们原来的意思确实是要爱我，但什么？神的意思是好的，是吧？所以一个人常常感恩表明我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不是谄媚世人，我们是感恩上帝，阿们吧。然后焦虑抱怨苦读世界标配，只要你是亚当后裔都会干这个事情。所以当你不抱怨 当你不焦虑，当你安心的时候，表明什么？表明你胜过世界了，你是天国子民了。阿们吧。所以圣经里面教我们说，我们不要说那些怨言。圣经里面说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你以为上帝是在辖制你吗？不是，上帝是在搭救我们。上帝把我们从抱怨当中搭救出来，把我们从焦虑当中搭救出来，把我们从苦读当中搭救出来，说你来感恩。所以耶稣说不要，这五饼二鱼的神迹行完了你们马上就走，不要不要，把那些零碎给我收拾起来。收拾了十二个篮子，意思什么？十二是个完全数，要不断的数算，不断的感恩。阿们吧。你要继续享受恩典，继续向主感恩。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我们说十二篮的人生就是教我们你要怎么建立一个新的人生观。富足的人生观就是感恩的人生观。你要成为一个富足的人吗？你就去感恩，是吧？你就去感恩。当你在主面前去感恩的时候，你就大大得胜。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再讲一个例证，就是有一个，我们是上个，不是上个世纪了，哦，前一个世纪了，十九世纪的一个信心伟人叫穆勒。穆勒那个时候他开孤儿院，他一生，如果没记错，好像他一生救治的孤儿超过两万人。然后他从来没搞过一次募捐，他都是跟上帝祷告。然后他经常发生什么事情呢？有的时候早餐没有，没有早餐的时候，你知道穆勒带着那些孤儿怎么做吗？他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感恩，然后经常神迹就发生了。前脚刚感恩完，然后后脚就有人，哎，运了一车牛奶到他们孤儿院门口的时候，车轴坏了，说这车牛奶呢已经来不及送出去了，那个时候又没冰箱，说你们要不要，如果要我免费送给你们。有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有感动，哎，送面包过来等等之类。所以当你感恩的时候，就是你是天国的子民，你大大得胜，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每当你想抱怨的时候，勒住自己的舌头，我要跟主祷告，我要向主感恩，我要赞美耶和华。这个时候你就用天上的能力胜过了地上的艰难。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这十二篮的这个收拾的零碎，他还教我们一个重要的功课。我们刚才读过这些经文，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我们再来读，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弟兄姊妹，主耶稣借着五饼二鱼的神迹，借着十二个篮子教我们恩上加恩。恩上加恩的秘诀是什么？我鼓励大家，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回顾整个故事，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从缺乏开始的。就我们说的，讲了一篇很美的道，很多人聚集起来了，结果吃饭的食物不够了，遇见缺乏了。当我们遇见缺乏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第一步干什么？去找耶稣。然后你去找耶稣的时候，我们要像那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有什么好处？我只有什么？我只有我的五饼二鱼，但是我愿意干什么？我愿意拿出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看见人有缺乏的时候，我愿意把我的拿出来，好不好啊？真的很好。你看见人的缺乏，把自己捂住说，哎呦，你缺我也缺，所以呢我不能拿出来，这是不够好的。但是如果这个小男孩把他的五个饼两条鱼拿出来说，跟周围的人说，我这儿有五个饼两条鱼，咱分一下吧，请问谁有刀过来把它切碎一点，然后行不行？能不能解决问题？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保，别人也不能保。所以看见人的缺乏要拿出我的五饼二鱼，但是我的五饼二鱼拿出来要拿到哪里去？拿到耶稣那里去。阿们吧。交给主耶稣我的恩赐，我的能力，我所有的，我要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求你祝福。当我拿到耶稣面前以后，我能盼望的是什么？我能得着的是什么？我一定会经历神迹，我一定会得到富足。阿们吧。所以这个就是恩上加恩的秘诀。所以每当你遇见缺乏了，你不要觉得说，哎呀，糟糕了，糟糕了，哎呀，我怕啥来啥，我缺啥来啥。不要担心，遇见缺乏去找谁啊？找耶稣。找耶稣的时候怎么找啊？主啊，你知道我，我只有这些，我愿意把我的爱心，我愿意把我的恩赐，我愿意把我的才干干什么？交在你手里，这就是我的五饼二鱼，求你干什么？求你祝福了，求你把它掰开，然后呢，就让万人吃饱。 我要经历神迹，我要得着富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小男孩走的时候可能不可能空着手回去啊？不可能，应该门徒把十二篮收拾起来以后肯定跟小男孩说，来，你拿了五饼二鱼来，现在拿十个饼四条鱼回家，可不可以啊？
可以，
完全可以。所以他回家就经见证神迹了，肯定跟他父母讲，他父母说，哎，今天你去干什么了？今天我去听一个人叫耶稣讲道，讲的可好了，我早晨出门的时候，爸爸妈妈你看，你给了我五个饼两条鱼，现在我回来了，我带了十个饼四条鱼回来了，而且我还吃得好饱，而且我告诉你哦，我那个五个饼两条鱼让一万多人吃饱，是吧？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遇见缺乏，你要找耶稣，就会恩上加恩，就会经历神迹。所以基督徒怕不怕缺乏？不要怕缺乏，阿们吧，不要怕缺乏，只要你去找耶稣，你的人生每当遇见缺乏，你就知道啊，五饼二鱼要来了，是吧？五饼二鱼的神迹要来了，你要这样的心态，整个人就不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今天要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第三点。我们刚才讲了，你看五饼二鱼教我们价值观，十二个篮子教我们人生观。价值观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标尺的价值观。十二个篮子教我们恩典的人生观，恩典丰盛的人生观。那我们要讲第三点，我们说我们要建立一个胜过这个世界的世界观，而且要完胜世界。这十二个篮子就教我们怎么去完胜世界。我们说我们怎么完胜世界呢？我给大家三个小建议，那求主带领。我请大家先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九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拿着这五个饼望着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弟兄姊妹，主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掰开祝福，摆在众人面前，五千人就吃饱了。其实就我们说上万人吃饱，因为以我们的经验，其实一般聚会的时候姊妹多还是弟兄多？一般姊妹多，有时候姊妹是弟兄的两倍都不止，阿们吧。所以很有可能这次聚会呢，光姊妹就一万人，弟兄五千人，还有孩子，是吧？可真的是分分钟很多人。我说我们去读这个故事，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经常跟你讲说你啥都不算，你是个平凡人。说实话，这个世界上 99.9999999% 的人都是平凡人，同意吧？但是我们已经不平凡了。怎么不平凡？我们就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五饼二鱼。但是我们这个五饼二鱼在谁的手里？在耶稣的手里。被谁祝福？被耶稣祝福。因为我就是五饼二鱼，我被耶稣已经祝福了，所以我的人生就是神迹，所以我一定能使万人蒙福。阿们吧。那个五个饼两条鱼在一般人眼里看来能让万人吃饱吗？不能。我们也一样，表面上来看我们能使万人得福吗？有些弟兄姊妹都觉得说，哎呀，梁弟兄，这个大话我可不敢说啊。你要说，弟兄姊妹，你不敢说是十个探子，好吧，十个探子就说，哎呀，不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我们要说什么？不单是可能，是必然，因为耶稣已经祝福我了。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耶稣什么时候开始祝福我们的？我信的时候。耶稣现在在天上有没有祝福我？还在祝福我。所以我的人生，我就是五饼二鱼，我就能够使万人得福。你要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信心你就不同，你没这个信心就是那十个探子在旷野里面打转，旷野里打转。但你有这个信心，我要使万人得福。主啊，你已经祝福我了，求你使用我。你就去祷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穆勒一样。你知道穆勒这个人，他其实真的就是五饼二鱼的见证。他原来小的时候是非常，不单是顽皮，是个小流氓，你知道吗？他十四岁之前坑蒙拐骗，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在他的传记里面讲，他母亲去世那天他还在外面去做坏事。所以在他父亲看来，在他周围的邻居看来说，这是一个小混混，没希望了，这个人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但是耶稣得着他了，耶稣祝福他了，他就成了一个信心伟人。他收养的孤儿都超过两万个孤儿，然后他的故事传到全世界，激励了亿亿万万的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哎呦，梁弟兄，没人帮我写书啊，这叫不信。 你要有信心，我一定能成为万人的祝福，阿们吧。因为我就是五饼二鱼。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二个，我请大家再读这一节的经文，路加福音九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弟兄姊妹，我再跟大家讲，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说我是五饼二鱼，还有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是什么？我的人生就是十二个篮子。十二个篮子里面是空空的还是满满的？满满的。我的人生是被上帝的恩典充满的，从你信耶稣开始就充满了恩典了。你不看恩典，你总是盯着那个钱，说别人有一百万我没有，我就整天在那哭。不是的，你的人生被上帝的恩典充满。而且我做一个比喻，什么呢？就像我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一样，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诺亚方舟。我们的人生就是诺亚方舟。诺亚方舟里面的动物有没有饿死的？弟兄姊妹，没有。诺亚方舟里面的食物是充足的。诺亚方舟外面呢？诺亚方舟外面是大洪水，是死亡，是贫乏。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的一生都被上帝丰盛的恩典充满，所以你是在坐在这个方舟当中，划着恩典的船，穿过世界的贫乏。世界的贫乏你能不能看见？能。你有的时候感同身受，同意吧，但是那是属世界的。连你今生遇见的一些缺乏，金钱上的各方面的缺乏，都是世界里的缺乏。而我的生命本质是什么？我的生命本质是我被基督祝福。阿们吧。我的生活真相是什么？我的生活真相是十二个篮子，满了上帝的恩典。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的人生是用来见证神迹的。阿们吧。我的人生是用来见证神迹的。就像我们讲，你看那个另外一个拉撒路，死了四天，耶稣来找他，然后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不是见证神迹？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一生都是来见证上帝丰盛的神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怎么样子？我必不致缺乏。你使我的福杯怎么样子？满溢。我们一定是这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每天的生活都在划船，但不是那种划船，说有些人在摸鱼划船然后在混日子，不是。你在划什么船啊？划恩典的船，经过世界的贫乏，见证基督的神迹。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七十八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弟兄姊妹，我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要胜过这个世界，你还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传福音。传福音的真相是什么？传福音的真相就是拿给耶稣来祝福啊。拿什么给耶稣啊？拿我自己的。阿们吧。我的恩赐就像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平凡不平凡？平凡。看起来会不会是像那些什么海鲜大餐，什么满汉全席？不会。五饼二鱼是很普通的。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的人生很普通，你的恩赐很普通，但是你要拿给一个不普通的人。拿给哪个不普通的人？拿给耶稣。只要把我平凡的能力拿给耶稣，我就能祝福万民。阿们吧。当主祝福了我，我就被无限的恩典所充满，我就能使万民归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要有这个信心，我一定能够使万人归主。我要参与到让万人归主的福音工作当中去。不是一定说我们每个人，我数着数，今天我传了一个，明天又传了一个，我要数到我死的时候有没有传一万个。如果圣灵给你这个感动，我不反对，是吧？但是你要有一个心，我要传福音，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去见证基督。然后你去传福音的时候，魔鬼一定会跟你说话。你去传福音的时候，魔鬼会跟你说话。魔鬼怎么说？魔鬼要给你打退堂鼓。为什么？你太平凡了，你有什么能力？你有什么口才？你有什么惊人的见证？这个时候你怎么胜过他？你不要理他，你说我就是五饼二鱼，我决定把我自己交在谁手里啊？交在基督的手里。所以基督一定能使用我平凡的能力，让万人得福。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整个人生就大不相同。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去借着五饼二鱼十二个篮子，我们去看我们的价值观的改变，我们人生观的改变，我们世界观的改变。我们看到价值是基督为中心，我们看到人生是恩典的人生，我们看见我们胜过世界，把自己交在基督的手里，我们一定胜过世界。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都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五个饼两条鱼，在人看来我们这一生很快就会过去，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一点都不轻看我们，你把我们的人生放在你的手里，你祝福了，你掰开了，然后就使万人得福。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富足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你的怀里。我们看见你的时候，我们也去晓得我们的人生不是贫穷的人生，而是富足的人生。因为你要使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生，你要使我们的人生成为恩上加恩的人生，你要使我们的人生成为你的神迹的见证。也特别求助你施恩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信心能胜过这个世界。因为不管这个世界多么的贫乏，我们却是你手中所祝福的五饼二鱼。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彰显你的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的得胜要充满十二个篮子。感谢赞美你，我们将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就是我们这个请大家呢，我们就借着今天分享的哈，然后大家可以简单的去讨论一下，分享一下你的感恩还有你的心得哈，就是借着今天讲到上帝向你说了什么，然后今天的讲到让你最触动的是什么，还有今天的讲到怎么激励你要过一个富足感恩得胜有余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生活，谁有感动然后就可以来这个分享。